盗印贼租交来到阳江三套，他把施世伦的大印交给了银钩大王杜宾，杜宾把印小心的收起来，排摆酒宴款待朱椒和殷琦。酒席前，刘武刘六佩服朱椒：“哎，朱贤弟啊，你可是我们绿林中顶天立地的豪杰，竟能在玉面昆仑假罗城黄天霸和小脑瓜赵壁的眼皮底下把大印盗走，可见你的武功可高他们数倍，将来施世伦丢官罢职，黄天霸和小脑瓜赵壁没了仗势，我们把他一杀，你就可以成名天下，成我们绿林中的总瓢把子。”朱椒说：“哎哎，过奖了过奖了，我也是一时侥幸把大印弄出来了，论武功嘛，我们跟杜寨主可没法比呀。杜寨主，将来呀，我们开个绿林英雄会，把大印往这一放，功劳你一半我一半。”总寨主杜宾什么也没说。就在这个功夫，巡山寨主余力来到了大厅，告诉杜宾有个叫刘青的投山，说有要事相见。这杜宾犹豫，暗想什么人又到山上来了，这个朱椒虽然把印送到我这儿，看着光彩，实则是引火烧身呐、啊！黄天霸能不来破山吗？准得跟累啊，这座山要保不住啊，怎么又来一个呢？我是见是不见，不见人已经领来了，我见见看是做事。好，把他带起来。是，时辰不大，把祝青宁领到厅内。祝青宁往周围看了看，心想别怕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我父母要是在天有灵保佑我在这卧底成功。想这儿，他问余力：“请问这山上都谁呀、啊？啊，你不认识？”啊，余力给一一介绍。祝青宁听完了，向上禀首：“杜寨主，一向可好？久闻寨主大名，如来贯耳，皓月当空，今日相见，实乃三生有幸。”嗯，杜宾往下看了看，呀，心里一愣，一看来是年轻少壮的小伙子，相貌堂堂，一表非凡。哎呀，这样人也要入江湖？想起自己两个助手刘五刘六，这都杀七个宰八个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这么年轻步入江湖，他干什么来了？哎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到此何事？要见我有什么话说？回总辖寨主，在下姓刘，单字名清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又无兄弟姐妹，承蒙师父收留，教我几招拳脚，走进江湖之后，自己单人行动多有不便。你说学了武功应该报效朝廷，朝廷不用，那么只能走江湖，走江湖必须入伙，我找了几处都不如意，久闻杜寨主大名，想来投奔，又因为没有觐见之礼不敢来。今天呐，机会到了，我眼下有一份买卖，这伙人呐带有黄金万两，有些要劫起来，我人单势孤不敢下手，因此到贵山相邀寨主下山做些买卖，请寨主随意赏我，绝不计较，如果不给我，留我在山上吃晚饭就行了，我愿给寨主效犬马之劳。哦，杜彪一听，万两黄金钱不少，可是要劫。杜彪这人呐、啊、跟刘五刘六不同，这人可不是浑人呐、啊，有头脑，轻易也不许手下人下山， 那么我问你，这伙人有没有保镖的？
没有正式保镖的，
有两个保安镖的，武艺平常。
嗯，
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已经探明，明天呢，可能到达前边的双河镇。
哦，
那么你干点什么不好，为什么要投山呢？
哎，寨主啊，人各有志啊，占山为王，逍遥自在呀！啊，吃好的喝好的，一有事儿抬腿一走，我又没有牵挂，有什么不好啊？
人各有志嘛，我就看占山为王好。杜斌点点头，还没说话，刘五刘六着急了：“
大哥呀，嘿，这可倒嘴的肥肉，可不能让他跑了。最近我们坐吃山空，山上费用耗费太大了，正愁没钱呢。这回给送了一份大买卖，咱们可不能不结呀。”
嗯，好吧，我琢磨琢磨的。刘青啊，要是跟我到这占山为王，可落个贼呀。官府抄脚，抓住之后有杀头之罪，你不悔？
嗨，人生在世，吃了喝了算得了，脑袋掉了碗大了疤了，再活二十多年还这么大岁数，想享受别怕死，我认了。
嗯，好吧，这件事儿容我派人探听探听，看看这笔买卖是真是假。来人，带刘青下去用饭。
是。
余力把祝青宁带走了，他这一抬腿，刘五刘六蹭的站起来了，恨不能啊指杜彪的鼻子：“大哥，这份买卖得做啊，前面好几份买卖你不让做，什么缺德呀，不能劫这伙人呐、啊、这伙人是做买卖的，挣钱不容易啊，那个是清官，咱管那干嘛呀？占山的不吃亏心饭，能占山为王吗？
大哥，这笔买卖非做不可。”
哎，别吵了，我心里有数。怎么办？我派人打探打探，那个刘青说的那笔买卖是真是假，不能凭他一面之词我们就信，一旦上当了，悔之晚矣。
这他哪能呢？
朱娇说：“对，杜寨主有远见，应该调查调查。”那好吧，各位，你们先吃喝啊，我下边安排安排去。说着转身就走了。杜彪一走，刘五刘六火来了。
嗯，
安排什么？
嗨，看他干妹妹去了。
朱娇说：“哎，哪来干妹妹？”
嗨，
别提了，我们这位杜大哥你也知道怎么来的，当初到这把我们打服了，咱们没办法让他当上第一把金交椅总票霸子，可是他到这之后啊，他脾气个别，有些事情该办的不办，整天守着个干妹妹。
朱娇说：“哎，他哪来干妹妹？”
嗨，别提了，那个丫头长得太美了，本来是我和我兄弟我们两个的宝贝儿，
嘿，杜寨主看好了，非要收干妹妹。这回好，干妹妹干哥哥成天在一块鬼混，名义上是练武，谁知道干啥呀？
哎，他也难自圆其说，按说就说娶压寨夫人，咱们也不能拦呢，
嘿，非得弄个干妹子。
你是没见着，这干妹子是真美呀，可这几年一分买卖没做，坐吃山空，这回失职县一来，对我们十分不利。
嗯，
朱娇，你把大印调来交给寨主，总寨主这回收下，和姓施的算结仇了。他在这该抢也得抢，不该抢也得抢，不抢也得被擒。压下这边暂且不提，再说杜斌来到后寨去见他的干妹妹。他干妹妹是谁呀？书中交代，他的干妹妹呀、啊、就是祝青宁的妹妹，叫祝凤仙。那么祝凤仙怎么到这儿的呢？五年前老祝家全家被杀，谁杀的？正是副寨主刘五刘六干的。刘五见祝凤仙长得如花似玉，太漂亮了，别看14岁，长得个儿也高也成熟，是一朵含苞未放的花骨朵，格外可爱。
就想霸占他，把他带到山上。这次刘五刘六下山杀了祝义全家，是背着杜斌干的。杜斌不知道，回来之后带了那么多东西，大车小辆，杜斌不但没高兴，反而翻脸大骂。刘五刘六，你们下山做买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刘五说，告诉你什么呢，山上积蓄不多，你老不叫下山，难道咱们就坐吃山空吗？嗯，
刘六说，是啊，杜大哥，这块买卖做得大，够你受用的。再者说了，咱们这回杀的谁呀、啊、是卸任官员，那些当官的没个好东西，他的钱不是好来的，都是搜刮民财，我们抢他的，怎么你还不高兴啊？杜斌一听说是卸任官员，也就没说什么。好吧，二位贤弟啊，我是说咱们虽然占山为王，别太缺德了，听着没有？至此一次，下不为例，再有下山抢劫通知为生。哎，好，哥哥您放心吧，下回一定告诉您。说着杜斌转身要走，嗯，发现在旁边啊墙角呢蹲着一个女子，胳膊绑着，嘴给堵上了。旁边有个丫鬟看着，一问才知道是祝知县的女儿，叫祝凤仙。他到近前看了又看，哎，这谁绑的？
刘武说，哥，是我。
嗯，你把他抓来干什么？
他就可
能当钱花吗？
哥，这个小妞我挺喜欢，我想给我做妾。
贤弟呀、啊、你多大他多大，你看他是十几岁个孩子，你这是岂有此理，来把他绑上结了啊。哎，哥你可不能放啊，你我已经抓来了，哥就这一回不能放。哼，躲开，把他给我带到后寨去。说完杜斌转身领这个女人走了。
哎呀，刘武气坏了，哼，姓杜的，你个伪君子，表面装好人，见便宜你就占。
哼，这丫头四处小，
你好，你是老驴，你。
他怎么骂？杜斌不理他，单说祝凤仙被人带到后宅，杜斌坐下把姑娘带到眼前。姑娘，你家里好什么人，怎么落在了刘武之手？这姑娘哭啊。杜斌说了半天，姑娘才把自己居家满门被杀的事说了一遍。你们山上人毒如蛇蝎，狠似虎狼，我全家三十多口都被杀了，我现在被抓到山上，你们宰吧，你们杀吧，我不活了。哦，杜斌听这话心里也难过了，都是我山规不严才发生这件事啊。姑娘你别害怕，别以为我是寨主，可是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我自幼丧失父母，是叔叔神母把我养大，我因暴打不平伤了人命，逃出家门，在外浪迹江湖，路过此山遇见刘五刘六，被我打败，便让我当了总辖寨主，他们当了副寨主。我知道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将来啊我离开这儿，贺出家为僧，贺为老道，与江湖绝缘。姑娘你别哭了，你父母已死，你哭也哭不活，你既然什么人也没有，暂且来这做栖身之处，等将来我再给你找个出路。孩子怎么样
啊？姑娘想，既然这个人说好的，那么全拿他当好人，等他翻脸的时候我再死不辞。既然这样，请问寨主爷你贵姓？
我叫杜斌。
我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你救了我，没有别的，我拜你为义父吧。
哎，不不不不，既要这么说，这么办，你呀管我叫句老哥哥，你是我的妹妹啊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欺负你。就这样，祝凤仙住在后宅，每天杜斌呢亲自教他练武。一晃五年了，祝凤仙的武功
不错了。
可是刘五刘六看呐，杜宾祝凤仙一老一少经常在一块，又是切磋武艺，又是一块下棋，他们误会了。可杜宾是正人君子，经常告诉祝凤仙，你是知府家的千金小姐，不能再山上，我是落草的贼呀，我能和你兄妹相称，一世高攀，怎么办？因为你在山上，我才不走，如果你不在，我早跺脚走了。我想将来选一个年貌相当之人，把你嫁给他，等到那阵儿，你一出嫁，我也离开高山。祝凤仙脸通红，点头不言语，感谢这个干哥哥替自己想的周到。今天祝清宁投山来了，杜宾不知道祝清宁和祝凤仙是亲兄妹啊。他一看祝清宁就是报名刘清这个人，一表不俗，年貌相当，就想起祝凤仙，哎，要把凤仙许给这个刘清，可算郎才女貌，对，我也算了却心愿。就这样，他来到祝凤仙的门外，弹嗦一声恩他，哟，哥哥来了，请进。
是。
杜宾到里边，祝凤仙让座，恭恭敬敬献上一杯茶。哥哥，今天这么得闲，怎么到我这儿了？
哎，凤仙呐，恐怕你我兄妹缘分已满，到此该分手了。
哟，凤仙吓一跳，哥哥，出什么事了吗？
哎，今天来了两个人，一个叫朱娇，一个叫燕琪。他们把江都县知县的县太爷大印给偷出来了，送到我这儿，这叫借刀杀人，叫我与官府作对。我听说那个姓施的知县是个清官，不贪赃不卖法，为民除害，是个好官。这当官的也和绿林中人一样，有好有坏。那么他是清官，我杜宾怎么能和他为仇作对呢？
嗯，你说不久施知县要派人抄山灭寨，如果一动手，我可落个不忠不孝，只能弃山逃走。
祝凤仙说，是啊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木有花梨紫檀呐。
可是哥哥，你一走，小妹怎么办？
妹妹，今天山下来了一个姓刘的，叫刘青，要我山上合伙做一份买卖，我看此人举止不凡，年轻有为，有意将你许配给他。这份买卖本来不想做了，为了你，我想把银两结下，这笔银子给你，你和刘青远走高飞，离开绿林。还有，一旦官军捉拿于你，我把施世伦的大印交给你，你献印有功，也可以保住性命。
哎呀，哥哥，你替我想的这么周到，那么你怎么办？
哎，愚兄啊，要云游三山五岳，我要出家去了。
哥哥，你别这么说。
哎，妹妹，先别想我的，先想你的。你看我把你许给刘青，你是乐意不乐意？
这祝凤仙脸红了。
杜宾说，贤妹，你是练武之人，不要讲那些小节。你说，
哥哥，那个刘青你只见过一面，焉知他好坏啊？
也对，如果奉献你有意，我呀到前边和他说话，你在一旁偷看，再看看他武功，如果你对眼光了，那么咱们就把亲事定下来，要不同意，咱们另想联策。
哥哥，你费心了。
说到这儿，杜宾把施世伦的大印拿出来交给了祝凤仙，祝凤仙把它包好了，收藏起来。妹妹，我可去了，你跟我来。
兄妹二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前厅，祝凤仙可没进来，就躲在大厅旁边
一棵柱子后边，单厅里边一抱，等刘青来了才凑过去。杜宾一进来，刘五刘六都过来了。大哥怎么样啊？打听明白没有？这笔买卖如何？
别着急，这个刘青咱们谁也不认识，你说咱们怎么能轻易信他？
我想把他叫来，我得仔细盘查。他想到山上入伙，看看武功怎么样，别给山上添累赘。咱们山上不收饭桶。
对，大哥，就这件事儿你办得好。
好，去把那个刘青叫来。
时辰不大，祝清灵二次来到了分赃聚厅，见礼已毕。杜宾呢，又仔细的盘查一番。
杜宾说：“刘青啊，常言说得好，会文的以文会友，会武的以武会友。这么办，你练几手，咱们开开眼界，也好暗财录用啊。一说，你能耐大了当寨主，能耐小了当个楼兵小头目，实在不行呢，你就当个小卒就完了。”祝清宁为了取得信任，只可说既然债主要看，小可出丑了。就这样，祝清宁来到了大厅外。
祝凤仙一看人都出来了，急急忙忙躲到月亮门后边偷眼观瞧。
距离很远，是啊，那个年头哪有大姑娘相女婿的，当面相叫人笑话呀，所以只可躲在一旁看个旁影。
这只祝清宁站在天井当院，各家寨主和朱娇等人在廊檐下站立。祝清宁把头身辫子缠好了，用绢帕勒住，把衣服收拾紧沉利落，勒勒大带，苍啷抽出腰刀，夜战八方藏刀式，拉好了架子，随后走行门迈阔步，唰唰唰练了一趟刀。
呵，只见开始看着一招一式，后来呀、刀法加快了，一招变两招，两招变四招，四招变八招，唰唰唰银光闪闪，真是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猴上树，虎登山，蟒翻身，龙探爪，练得众人直爆嚎。
好啊，身法好快呀，好刀法呀。练完之后虚晃一招，收住了招数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改色，那真是脚步极快，刀走蛇行，寒光耀眼呐。姑娘祝凤仙看罢非常敬佩，遗憾的是只看见旁脸没看见正脸，所以没认出来是他哥哥。姑娘从心里高兴，感谢杜寨主给自己找了个好丈夫，姑娘满意的走了。大寨主杜宾呢，瞧了瞧，点点头，好，不错。刘青啊，这两下子不含糊，行，留在山上，等咱买卖做完之后，哎，我再给你个寨子管一管。刘五刘六二位先帝啊，你们先下山准备准备，咱们这笔买卖做定了。你们看看那伙商人什么时候能到双河镇。哎，刘五刘六非常高兴，领着朱娇烟起都走了。杜宾才把祝清宁领到后宅的客厅，监立一臂，二次落座。杜宾满脸堆笑，刘青啊，武艺果然不凡呐、我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哎呀，寨主有何吩咐尽管说来。我有一个妹妹，今年19岁，尚未婚配，我们从小无父无母，这里不是常住之处，我想把她许给你，不知你意下如何。
这祝清宁一愣，心想，哎呀，这杜宾怎么提这个事儿呢？
杜宾说，这个买卖做成之后，你可以带我妹妹远走高飞，你们成家立业，欢度一生。
祝清宁想，我怎么能从山贼接亲，要是不应，恐怕我在这站不住脚，不如假意应允，多蒙寨主爱戴，感激万分。
不过这件事是不是等买卖做成之后再说？
对对对，做成之后
再叫你与我的小妹相见。就在这阵儿，刘武进厅报：“大哥，一切准备好了，下山吧。”杜宾带着刘武、刘六等人下山打劫，才有一段黄天霸要擒盗印贼。